慈悲是合起来的。施啊，这刚才讲过的无疲厌，这是精进的意思。知精论行，是我每天愿意自己去闻思修，我除了闻听经，我自己愿意去读经，那就是知精论行。知事法行，我对于世间的问题我也很了解，对于我们通常讲说，哎，那个人怎么这么不通人情，或者这个人怎么连这一点世故的东西都不懂，那就是说他不知事法行。世间法包括习俗文化生活上所必要的种种的能力，都是事法，社会的种种现象趋势都很了解。多年前呢，学华严，我们当时有几位这个出家的同修，他们有一天呢，我们华严已经讲过了，有一天他们也都远行到别的地方再去禅修去了，有一天回来，他找我啊，跟我再聊聊，要谈到这个问题。他说，郑老师，我们觉得是真的应该去知事法没有错，但是请问我们怎么样知事法，怎么样来知道世间法这些东西。我说什么叫知事法，报纸打开来一看，事法通通在你的眼前，那看你看得懂还是看不懂。他说我当然看得懂了、啊、我说不，这里面是是非非的事情，就就理理的事情，到底懂不懂。他说这个就很难说。对，所以事法是不容易那么容易懂的。你说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凶案，你能了解这个凶案它发生的整个的因缘是怎么吗？报纸上所写的是它的全部吗？我看不是，可能是这个一条河里头的一瓢水而已，他并没有能够讲出他真正的原因。那个真正的一个件事情，他一定是从头一直下来，有无边的因缘一直跨在一起所形成的。所以说真的，一个人要踢笑不是那么容易的，他是长期的结果，是不是？一个人呢要疯癫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一个人要走投无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为什么？因为你只要一念觉，他又可以走出来，不是那么容易。一个人要想自杀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为什么？因为是累积多久以后才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出来。你如果以那种种种时，那个人家走那个迷宫的那种方式，你要走到这一点来谈何容易的，但偏偏他就走到那里。那这里面是牺牲了多少他可以有醒觉的机会，他都没有醒觉啊。所以知事法里头就是要知世间法，同时要知世间法的究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惭愧行这里特别要给各位讲的，我记得十月份呢、啊、这个中国叫世界佛学研究所，是不是？不是中华佛学研究所，他办一个这个有关于民俗的这样子的论文发表会，他就约我写一篇佛教的礼俗这样子的一篇论文。说真的，我想来想去，这篇论文我答应的时候倒是很爽快。为什么呢？想还那么久嘛，哈，为佛教界做一点事情是一向很乐意的，答应倒是很爽快。可是他催稿的时候，我回去拿起笔来哈，一抖一抖的，竟然不知道从何下笔。为什么？佛教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礼俗。请问佛教有什么礼俗？佛教本来是无相的啊，它怎么会有什么特别礼俗呢？有的话是约定成熟而形成的，是为了顺应世间法而形成的。佛教本身佛法修行没有这种礼俗啊，有的话都是我们自己文化有，然后它才配合的、啊、怎么会有这些礼俗呢？你说怎么办？我想来想去，翻来覆去，这篇论文不交又不行，怎么办？ 我到了这个正言法师那里就请教他，到了佛光山就请教他，到了这个玉佛寺又请教，反正我所到之处都问了半天，问一问就回来，这篇论文还是论文了。后来我想一想要写什么，我觉得就是惭愧这个地方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说佛学里头我们信佛，我们学佛有一个礼俗的话，我看了第一个，佛诞生的时候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礼俗。为什么天上天下只有我，健康的自我功能这件事情是最尊贵的。那个我不是拍着胸膛说我最了不起啊，而是你要看那整个经文的前后，他在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前后文对起来看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指只有我们内心里头的那个真我是最尊贵的，我们必须照这个如来来生活。这是我认为如果有，那是大家通俗必须要遵守的。但是我们人有错有对，我们有时候走错路，做错的事就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忏悔，懂得惭愧心，这是礼俗的第二部分。因为只有肯去忏悔的人，每天都愿意自己去忏悔，忏悔的意思是忏其前过悔其后，忏其前罪悔其后过，就是他以后不再他让这个错误的行为再发生。所以有一次我好像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星云大师呢他有一次演讲就特别提到说，一个人想要人生成功啊，事业做得好，那他提出来四个字，第一个是敢，第二个是受，第三个是这个第一个是改，第二个是受，第三个字是感，第四个是思，思想的思，改受感思。改是有什么错误自己愿意忏悔去改，那是改。第二个是受，愿意受命，愿意承事，愿意去做啊，而且不只是要说要不只受苦承事而已，还要受人接受人家的诽谤，接受人家对你的挑剔，你不能够因为这样子而减退自己的热心，减退自己努力的初衷，不可以。所以要受，所以一个人要受苦，所以任劳任怨任谤都是受，要受这个苦，受这个苦难，而且要努力的去实践，那就是受。一个是肯改，第二个是肯愿意去接受受命，接受一个新的使命，受命是不是受苦啊？那么受很多的挑战，那叫受。第三个是敢，你敢去尝试，你有这个勇气去做，那是敢。第四个人是思，你用脑子肯去想，感受感思四个字，我觉得他讲得很对。我们呢，一个人能够呢，在他的一个这个实践的一个历程当中，愿意自己啊常常能够去这个去改去惭愧，这件事情事实上它就是实行里头的一个，但也是我们民俗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个肯去惭愧这样子的人，其实在什么时候最容易表现出来在民俗上另外一个问题呢？那就是说能够惭愧说自己为什么那么贪婪的时候，那件事情就是七月做盂兰盆法会的宗旨。所以我们的民俗就带出来了，你看佛诞生的时候要浴佛，为什么要浴佛？要把不符合的我的啊虚幻的东西把它洗掉，对于我而言过高的报复水准我要把它洗掉。所以那个浴佛的时候浴的那个水是用清水清净自己的，所以要注意，你今天晚上回去就要浴佛，你到你的洗澡间开下莲蓬冲你自己的时候就在浴你自己的佛。 早上洗脸的时候也是在浴佛，拜佛的时候是在礼敬自己，也在礼敬那尊佛。你自己有一个佛，你自己本身就具足佛性，你要遇这个佛，遇自己的如来，所以那个是浴佛节，就因为这样子而来的。可是另外还有一个跟浴佛节有关的，那就是腊八节，12月8号的腊八。那个腊八呢，其实也是佛诞生日，那一次也叫浴佛节。所以北方，中国的北方有一部分浴佛节不是4月8号，是12月8号，那也是浴佛。但是那个浴佛之后，他们要供养腊八粥。但是其实腊八粥是由佛寺来给十方的这些人，这个仕途呢，他们愿意来这里，他们就可以来摇回去的。是，但是这个腊八事实上也是我们供养出去的，这个东西是愿意自己成长去施舍的意思，这都是在这个民俗里头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惭愧行这件事情，不是每天自己去批评自己啊，挖自己的疮疤，这是错的。但是也并不是每天都去腌自己的疮疤，那掩盖自己的疮疤，那也是错的。他们说清气净嘛，换洁晒，不是垃圾净嘛，换洁晒啊，清气净嘛，换洁晒，你懂吗？一个人啊，清气净嘛，他很干净的 啊清气净嘛，为什么换会洁晒呢？因为他常常挑剔人家，说这个人家的碗都没有洗干净。但有一天他的小孩子爬到桌子上去玩，就把他的碗上面就沾了，因为小孩子嘛，就上面就沾了屎在他碗上。可是那个垃圾嘛来的时候，你这么干净的人竟然也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就这样批评他。可是下一次这个我那三姆玛的孩子粘着在这个碗上嘛，是吧？那下一次呢，换他来的时候呢，他看到他的小孩子也是爬到桌子上去玩，所以也是拉了一个屎在桌子上。但是呢，他看到这个那三姆玛来，怕他笑啊，因为他自己很干净了，所以拿碗赶快盖起来，怕他知道。但是呢，那三姆玛还是看到了，所以才这么讲说那三姆玛是碗碰到一点点屎而已，是不是？清气垃圾净嘛是去摸到屎而已，碗哈只沾了一点点屎而已，那个清气净嘛才是严重，他把它盖在那个地方。要注意你的修行里头这个寓言故事的一种表达，是很能给你一个很大很大的启发。你千万不要以为啊，你自己好像我学佛我就什么东西可以遮遮掩掩的，大可不必，有就是有，有也并没有直接那么严重，有我知道我愿意改就是了，但不可以去把它盖起来。坚固力行供养佛行，一个人能够有坚固的心，愿意去这样子去实践供养佛，这就是实愿。这样子的一个欢喜的一种实践，一个是愿，一个是行，对不对？这里面当然是指信愿行的，但这里面就有果利益，你就得到一个果报。这里面呢有四种果，第一个果是什么？调柔果，就你这样实践的结果是使你的身心调柔，使你的命运调柔。所以你去看看那个了凡四训，了凡四训为什么它是一种讲造命，云谷禅师讲造命，你的命运你是可以自己去创造的，你不是宿命论。佛是他并不是宿命论的，佛是造命的，是你自己可以创造你自己的。所以呢，调柔的结果就可以创造，因为调柔的结果使我们欢喜，因为欢喜的结果使我们调柔， 我们本来很多的相逆的，但现在经过我们有这个欢喜的实践的时候，我们调柔了。我们跟别人之间本来有敌意的，现在我们因为上面的实践使我们调柔了。我本来还有很多的这个坏脾气的，但现在我也调柔了，这叫调柔果。这个调柔本身啊，就好像我们心灵世界里头风调雨顺一样，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果，叫做调柔果。可是这个果还有一个发趣果，为什么？你欢喜了以后，你就产生兴趣，对不对？你愿意越学越好，就发趣果。所以小孩子学这个东西，越学越有成就感，他就有发趣。今天学校最大的毛病是，主要他不会读书，他就不会有兴趣。为什么？因为学校不提供别的东西让他产生这个发趣果。学校如果在里头一样的聚聚木工，他也可以今天快快乐乐有所成就，拿一个100分回家，这个小孩子有什么不好？他木工做得好，我们这世界不是有需要木工吗？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这样规定，每一个人在国中之前不可以学技术，通通要学一个圣人。所以现在就有这么多毛病的孩子出来，原因就在这里。每一个父母亲都这么想，我小孩子为什么要去学那些木工？最好是我的小孩子啊，要跟别人一样。所以这个父母亲的眼睛跟父母亲的手，哎呀，都是很难看的呀。为什么呢？他不希望他的小孩子被人家分到职业班去。我说现在教育部不是正在规划，也在今年已经在试办了这个所谓10年国教记忆的这个部分。我真担心到最后很多人他不把小孩子送到这种班级里头来，那就错了。我觉得孩子就是要在这段时间，他书读不好没有关系，他有一种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他学得很高兴，里面他就会产生发趣果。这个果报数很大的呀，他是欢喜地，是佛地里头的一地。虽然他不是地上，他是地前的地，但是他是一个基础啊。摄报果就是说，有了欢喜地以后，就是摄受啊圆满的这个一些，我们想圆满这个清净法身，圆满报身。摄这个报是指圆满，圆满的意思不是别人有你也有，圆满的意思是我有的东西，我照我有的东西展现，叫圆满。我们跟家里的人相处也是一样，我不可能说我这个家庭的一个关系跟别人完全一样，但是他的圆满是这个家庭在这个家庭的条件下圆满。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摄报果，他摄所有的这些成为一个他特有的果。我们讲华严必须要注意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叫做差别因果，一个叫做平等因果。一个是差别，一个是平等。什么叫差别？我们在座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叫做差别。所以你的修行方式跟另外一个人的修行方式不一样，你的家庭跟他的家庭不一样，你的个性跟他的个性也不一样，你容易犯的过错跟别人犯的过错也不一样。所以修行的入手点不同，修行的过程不同，体验的次数不同，体验的点不同，入道的点也不同，所以那叫差别。可是等到你体验了，一进入那个世界以后，等到你得圆满的时候，都平等，就大家都一样，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所以是差别因果，一个是平等因果。所以讲华严、听华严，必须要注意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不必跟别人去比啊。说人家今天这个供养了师父是多少，5000块钱，像这上面签着5000块，他在旁边拿起笔来已经发抖了，但最后还是勉强签下5000啊。他为什么？因为前面签好几个都签5000啊，可是有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在旁边，他签500元。好了，这个勉强签在1000的那个人回去啊，心里面就很不甘了。 那就不是真心啦、啊，对不对？所以你要自己横着自己的财力，横着自己可以布施的啊，这样子呢，那是每一个人不同的，所以那个是有差别的。那么，可是你布施的那个愿是圆满的，是根据你的方式来圆满，叫圆满。愿智果，你有了这个愿，你自然而然产生一种生命的智慧，这个果，你有产生一种智慧，这个欢喜本身带来这种智慧。所以在欢喜这一段，其实它几乎把我们人生活间很重要的生活的智慧都讲了。照理讲，就过去我们讲的很多东西，其实都建立在这个欢喜地上、欢喜行上的。我们来看看再下去的那一段，我们引的经文是诸菩萨闻此最胜微妙地，其心尽清净，一切皆欢喜，皆从一座起，永住虚空中，普善上妙法，同时共称赞，善哉金刚藏，大智无畏者，善说于此地菩萨所行法。这它是一个寄啊，不是常行，它是寄语。在经典里头，我们把那个寄语把它摘出来。他菩萨因为十方菩萨都在这个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来听这一次法会。这一次法会的地点，请注意，他是在他化自在天。什么样子的人他才会自化？懂得他化的人，懂得布施的人，那个人他就是他化。除了化己以外，能够懂得化他的，能够跟别人相处的和谐的，这个人是有他化自在天的信德的人。这些人都是他化自在天的菩萨，他们在这个地方听这个佛法，听的有心得啊。各位都已经进了他化自在天的，你应该今天听了，你有这个心得的。菩萨闻此的最胜微妙，其心呢尽清净。为什么？矛盾没有，冲突没有，敌意没有，防卫没有了，这些东西慢慢放下来了，就自然而然的感觉的他真正是有一种性清净，一切皆欢喜的感觉。他们踊跃于虚空中。为什么踊跃于虚空中呢？虚空踊跃于虚空中并不是跳到虚空中的意思啊，是他们欢喜的都内心里头存着一个真正空性，这个道理。有空才有欢喜，对不对？什么叫做空？你的自我开放的时候就是空，你自我是封闭，想要拥有东西的时候，它就不是空。清净的时候，自我就开放；混浊的时候，五浊卧室的自我就自动的关闭。所以，它踊跃虚空中，是指内心里头真的清净了，才普善上妙法，同时共称赞。你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拜佛，你家里没有佛堂，你有时候来的时候到楼上去拜拜佛，但是你要注意，你拜佛的时候，你每一次拜佛，你通通都供养妙华，都善葬妙华，你知道吗？你拜下去的时候，这个莲华不是供养了吗？你一定会讲说，那老师我都没有带花去供养的，你去供养鲜花那是对的，但是真正供养的那个花是这个所象征的意思，而是你内心里头的那朵花。是你什么是花？花有花就要有果，花就是展现，果就是圆满。所以你的人生里头愿意去努力，那就是花在开；你愿意去好好的去尝试，那这就是愿意好好的去这个修行，愿意好好的去这个助人，这些东西呢就是花。可是这个花本身就会带来一个果，花开的时候果就圆，因为莲花是花开的时候莲底下的莲藕是要同时成熟的，所以他是讲说花跟果是同时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都这个普善上妙法，同时共称赞，都称赞说金刚藏大智无畏者。什么是无畏者呢？要说法是要无畏的耶。金刚藏无畏的意思是不退却啊、哦， 他也没有任何的一种内心里头的不安，叫无畏者。心理健康与不健康的一个核心问题，你烦恼不烦恼的核心问题，就在你内心里头是不是经常存着一种惧怕。如果你内心里头老想这个惧怕，你想改变一下你自己的生活，你没有勇气。为什么？你怕改了以后再下去会不会出问题。你想有时候我们考虑到某些事情，说这事情我应该做一个选择，或者是我应该做一个决断，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决断，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还有惧怕，我有惧怕说我就没有办法果断无畏的去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讲七觉知里头第一个就是什么？择法。你能择这个法，能做选择，能做决定，这件事情是醒觉里头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做抉择，但有的人不是自己在抉择，是别人抉择以后他能跟着人家走。有的人也不是自己真正主动的在做抉择，而是只要利益所在他就跟着他走。他看起来好像在自己抉择，事实上他不是，他是被利益抉择了，不是他在抉择，他自己变成奴隶，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自己很容易察觉得到，你听完了佛法，你自己很清楚这件事情自己把握不住，一念之间就是奴，就是当奴啊。一念之间你自己能做得了主，禅宗就是这么一句话，你要做得了主啊。所以大智无畏者，这个金刚藏菩萨在这个地方说法的，他是入禅定而说的，入啥内而说的，才是大智无畏者，善于说此地菩萨所行法。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华严里头的十地，这十地里头在梵王经里头说得很清楚，但梵王经里头说得清，你如果不是把华严经里头的十地弄懂，你就看不懂梵王经里头有这十地的叙述。为什么呢？梵王经里头更精要，几乎你很不容易看得懂它。那因为梵王经这部经是很纲要的一部经，所以华严经呢，你看完了以后回去看梵王经，你就容易懂。梵王经那面呢，就把欢喜地称为平等地，心地平等就有欢喜，有平等的时候就有布施，有爱，有平等的时候他的行愿自然而然就会笃笃当当确确实实去做。那么过去呢，那么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的心得，这是在《清凉心菩提行》这一部书里头我写过的，把它摘下来你看看。这一段话其实对欢喜地是透过梵王经然后表达的，我们把它看一下。这个阶段的菩萨注重修布施波罗蜜，他是以主修是主修布施啊，布施什么？刚刚已经讲的很多了，以舍心来观一切生活，你愿意割舍才行啊。布施的问题就是你肯割舍，你不只是把你的东西可以布施，你也可以把你的别的烦恼的东西一样可以割舍，一样可以布施。你看《阿含经》里头就有这么一段，佛来到了一个家庭来化缘，这个家的主人跟他讲，佛啊，我是很想布施的，可是我身上是真的一点也没有，现在我身上是什么也没有，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布施，我实在好福薄，不能布施给你。佛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穷困拿来布施呢？你要知道连这个都可以布施的。那么你知道布施的意思并不是只有说我有很多我分一点到处分，不是，布施这件事情是割舍，你给人家的时候是割舍，把你内心里头的矛盾冲突把它丢掉就是割舍。其实在所有的布施里头啊，我们讲说 从法财师、法师、无畏师，还有一个如，我会把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叫如意师，对，四个师啊。其实你要行布施，就是要建立在割舍上，建立在割舍上，就必须建立在禅定上。没有禅定是不可能割舍，没有禅定也绝对不可能布施。禅定这件事情是布施的根源，可是我们这个实地里头却有一个地方专修禅定，我们日后再说。所以是以舍心呢来观一切生活，你能舍心就能入禅定。你回，你愿意割舍，有些事情你真的该割舍，你的 schedule 太多，应该割舍掉一些部分，是不是？你这个野心太多，目标太多，太复杂，应该割舍一部分，把力注意力集中在一两件事情上，这就是禅定，但也是割舍。有割舍才有禅定，有禅定的人才能割舍。那不断执着和比较所生的烦恼了之空性，放下一切相取见取，不被现象所欺，不被我见所迷，叫做现相取见取。能自利利他，心中充满了喜悦，所以叫做欢喜地。有了欢喜的这个情性呢，就有了空的修养，和光接物，生活障碍就减少了。就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布施就是给予，能给予别人需要的帮助，自己当然有一种丰足欢喜的体验。布施表示能够舍，能放得下种种情绪性的一种焦虑和挫折。当一个人能够看破因缘所生法的空性时，这个人心里就变得很平静，当然这个也又称为平等的原因这时呢，可以行无量大愿，辩才无碍，一切论一切行，我皆得入。这是这个梵王经里头叙述的，于正入片行真如，即为转轮圣王。这一段修的是片行真如。什么是片行真如呢？因为你还在地前，你还在世间，你要处处片行，那叫片，处处都能够把自己的角色，自己应该扮演的那件事情把它做好，这叫做片行真如。即为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是什么意思？转轮圣王就是能够调整啊，能够调整，能够调伏啊，一切种种的不如意，这叫做转轮圣王。所以转能当转轮圣王的人，就能够可以使逆变为顺，可以使败转败为胜，可以使原来的忧郁变成欢喜，这就是转轮圣王。他当然也是一个真正的法布施者。所以转轮圣王呢，在这一段这个欢喜地里头，他最后成就的这是继位在转轮圣王上。所以梵王经里头说，出生出佛家，做佛性地，一切障碍凡夫因果毕竟不受，大乐欢喜。什么？所有的这些东西他都不受，那就是大乐欢喜。我们要办到这样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只要想说，我该得的我得，不该得的我一定不得，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这个毕竟不受，已经可以做得蛮多毕竟不受。所以欢喜地的菩萨已经能够做到无缘大慈的行持，我没有因为跟你有什么缘我才愿意帮助你，没有缘我一样愿意帮助你，那就是无缘大慈的行持。我们不分别亲疏，不计较报偿的帮助别人，能够在世间法中实现出世间法的这个德性，那么做到入色受报而心心无负。你看一个人入了色受报身这里头来，却心心无负，我没有任何被他牵着走或有任何的戏服都没有，这里是入色受报的地方，这个娑婆世界的生活就是入色受报的地方。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工作，你所投入的这个社会，每天纷扰了这么多的事局， 这些东西都是色受报的地方，但是你心心无缚，你却能够非常自由的啊，不会被卷在那里头去。我们最痛苦的事情是这一个色受报的世界里头，我们心心系缚，每一件事情都牵肠挂肚牵在里头，世事又无常，此起又彼落，哎呦，牵肠挂肚啊，那一点欢喜都没有了。你的要看清这件事情，入色受报而心心无缚。其实释迦牟尼佛来人世来娑婆世界，是娑婆世界的教主，但是他早已成佛，但他必须先入色受报，要从他母亲那里生出来，然后要一样要做普通的人，然后要经过修行，然后才展现整个的一个历程，才把这个佛法全部都可以讲出来。为什么？因为没有经过这个色受报，其他的入于色受报的一切众生是不懂的，所以他必须要入于色受报，但是他心心无缚，他在这里展现，但是他在其他的地方一样，他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这个部分是欢喜。总归说起来，你想快乐吗？当然想，是不是？但是告诉你，快乐不是追求来的，你越追求，你在后头追，那你就表示你越匮乏。你说那我们需要不需要娱乐呢？不，如果你需要娱乐的话，那就表示很显然的，你不快乐，所以才需要娱乐。本来就不需要娱乐的，你本来生活就有这么多快乐，为什么还需要娱乐呢？所以你真的去问问看，你自己可以看看，我每天抱着新闻那个电视机这样看，到底是我在娱乐那个电视机呢，还是电视机在娱乐我呢？你真的去想想看，真的你会喷饭莞尔一笑，说真的，我实在是被他消遣了，不是我在消遣他，他消遣了你的生命，他消遣了你生活的美，他消遣了你整个生活上的丰富的意义，他把你消遣得一塌糊涂，你却以为说你在消遣他，弄错了。我们肯割舍啊，能够恬淡一点，那么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这时候我们真正的踏上了这个十地法门的第一地，欢喜地。欢喜就是快乐，市面上有很多这种书啊，追求快乐，你一定想一想，我不快乐赶紧买一本回去，我告诉你，看完了以后你会越不快乐。哎，你听听华严经里头这样子的一个惊醒，你去试试看，你会觉得他快乐多了。你等一下，你马上当下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他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完成了我们这一次的闻法，我们觉得啊，我能来这里闻这个法，我好欢喜，然后我接下去就要念佛了，念佛的时候我欢喜，念完佛我要回家，在路上很欢喜，期盼的回家，早早回家，很欢喜。回家就太好了，我有家可以住，不是无家可归，不是流浪的吉普赛，好欢喜。你要这么想，你时时刻刻都很知足。这个欢喜地是心理健康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啊。这是就世间法而言，在修出世间法而言，那这个部分那是一切的基础啊。所以有同修会问到，我这样一个问题，说，老师，我觉得活得很不耐烦，我想来出家学佛，你的意见如何？我告诉你，如果你从今天觉得不耐烦，你愿意精进去学佛，这个出家一念之间是正确的。如果你觉得我实在活得很不耐烦，我想出家是逃避的，那么今天你千万不要出家。为什么？谤佛、谤法、谤圣，你通通没有把它弄对。所以如果真想出家，那鼓励你， 你一定是精进的心，一切万缘放下，即使人间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你放不了的事情。也许你有人又会问了，郑老师你放得下吗？那是我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去做一个啊择法觉知。所以七觉知里头的第一个觉知，你自己清楚，要就要把这个念头转到这上头来。我们知道这个弘一大师出家的时候也是横下心来出家的。我有很好的朋友，他是做法官，他也是一样，最后有一天他把那个判决的笔放下来，他这些东西做好说一说，明天我出家去了。他断然放下，从无悔愿，这是大智慧的做法。不是不可以，那就看你的方向对还是不对。对的选择是正确的，不对的选择，那么障碍会很多，障碍会很多。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因缘，说真的，你有了子女，你没有把他养大，你说我断然有精进心去出家，你去出出看好了，那些东西事法未了。所以为什么是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事法未了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负起那一份责任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放，负起责任本身就是放下。我们在付出的时候就在布施，我们在承担的时候就在布施，我们自然觉得有一份生命的欢喜跟一份生命的真正的愿力。这是修行的时候，越苦的时候所修行的是越丰收。你注意吧，河里头的水很清，你捞不到里头的鱼，你一定是看到浑浊不好的时候你把它捞下来，说你真的反而丰收了。那事实上就是这样子，这一块地，哎呀，很干净的地，对不对？那通通都是可以拿来修福业的地，可以当陶土的地，你看它能种得出来什么东西呢？那个太贫瘠了，可是沃土本身它就有很多的腐殖在那里。要注意，最旱的地也可以变成沃土，那看愿意不愿意我们去沃壮这一块土，这个土就是福田。所以各位，人免不了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但是柳暗花明，我们就有新的一桩，要欢喜去承担它，不要逃避它，要认真的去做，不要在碰到难题的时候很容易这个时候一失足就把自己往后的一个生活给搅乱。我特别给各位要在欢喜地这一地里头要提醒各位是这一件事情。在我的一个经验里头，我有很多人的经验告诉我，然后我也把这个经验回报给你，那就是你千万不要一步跨着一步的一直用一种消极的念头去处理你的生活，那就欢喜会没有掉。你如果一步跨着一步都是从你一点点的那个光的那一面去走的时候，那么佛光会普照，你的温馨你的幸福自然会展现出来。这是欢喜地，大家珍惜它。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慢慢。